还记得我上一次讲什么吗？可能都忘记了哈。我上次讲到有一个，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来的。我们的行为呢，其实是源自于我们的内心。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改变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必须要先改变我们的习惯。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改变我们的习惯的话，我们就需要让上帝来改变我们的心。这种改变不是外在的改变，而是从内部里面来改变。我们要祈求上帝来改变我们的心。今天我们就要用非常诚实的方式来检视我们自己的生活，并且我们要允许上帝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工作。因为耶利米告诉我们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刺透呢？让我们一起先来祷告。圣洁的上帝，主，你告诉我们说你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主啊，在你的面前，孩子要向你承认，是有罪的人。主啊，恳求你怜悯我。在每一次服侍的时候，先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因为唯有基督的宝血才能够洗净我的罪，使我得以圣洁的侍立在你面前来侍奉你。面前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大卫祷告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是大卫的祷告。我们要来想，大卫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祷告？这里大卫透过他自己的经验告诉我们，刚刚尼寇帮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从第一节到十二节，其实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说我们飞到海极去居住，上帝在那里；我们说我们下到阴间去下榻的时候，上帝在哪里？我们的上帝是上天下地的神。我们的上帝是鉴察我们内心里面最黑暗的那一位神，他知道我们，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行动是怎么样，甚至他都知道。我们说他在远处观看，他完全的认识我们，不管我们躺卧，不管我们行动，我们说话，我们在他面前没有一处可以隐藏的。大卫因为了解他自己说谎的这样的一个倾向，所以在撒母耳记下11章里面这样子记载，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1到5节，一起来。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 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撒母耳记记载了大卫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在这个第一节里面，他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列王出战的时候，大概都是在春雨收成之后所发生的，大约是在阳历的三月份到五月份这个时候。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其实大卫他是一个国王，他本来应该要一起出去参战的，他不但没有参战，反而呢是派了约押他的将军以及以色列的军队和亚门人作战。第一节最后面告诉我们说，大卫却留在耶路撒冷。我们就要来想，大卫这个时候留在耶路撒冷，而且是整个国家在出征的时候，大卫在想些什么？他可能在想，我已经打了很多年的仗了，我一直在战斗，每个人都知道我是国王，我是英雄。我作战回来的时候，那些以色列的妇女唱着那些歌，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觉得他是国王，他觉得他现在如果出去打仗的时候会很危险，他已经战斗够了，他觉得他应该要休息一下。他觉得如果在这个时候我好好的照顾自己，然后确保自己的安全的话，可能对整个国家会更好。他会想着，毕竟我是国王，我已经在战场上证明了我自己的价值，所以他想放松一下。他想着，哎，也许我可以到屋顶上喝一点饮料，就在那边看看日落。大卫在欺骗自己，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他看到对面有一个女人正在洗澡，他不但没有离开，而且还盯着她继续的看下去。这个时候他心里面可能想着，嘿，我什么也没有做，我只是看看，他刚好在洗澡啊，被我看到了，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再一次的欺骗自己说，嘿，我一直都很努力，我值得用一些额外的犒赏，额外的那个东西呢来犒赏自己。于是经文告诉我们说，他派了一名手下去把他带到他的住处。当拔示巴来到他的宫殿的时候，他可能心里面想着说，我们只是花一些时间相处一下，我们只是来谈谈拔示巴他的生活以及大卫他自己成为国王的那个整个过程的那个种种的艰辛。如果弟兄姐妹还记得，他在当上王位之前，实际上被扫罗追杀了好多年，他是自己这样子想的。所以一件接一件，一步一步的，大卫为自己的罪做一个合理化，最后呢跟拔示巴发生了关系。结果拔示巴来告诉他说，我怀孕了。大卫看，哇，这个纸包不住火，为了掩饰他的奸淫罪， 所以他故意叫乌利亚从战场上回来，给他一个机会跟妻子有同房的机会，将来生下来的孩子呢，就可以顺利的栽赃在他身上。想不到乌利亚在这里却跟我们说，我们一起来念，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在我们台湾啊，有一句话就叫有够西中的啦，可能只有 Wendy 可以听得懂哈，就是他是很忠诚的，只有他是很忠诚的。所以大卫万万没有想到，让乌利亚回家要制造一个机会让他跟妻子同房这样的一件事情竟然没有办法达成，而且他表现出忠于国家，忠于他的同才，他甚至敬畏说他我主约押那个将军和我主的仆人，也就是大卫所有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这个时候大卫干脆一做二不休，犯下了杀人罪。他把乌利亚叫来，而且写了一封信呢，叫乌利亚把他带回去送给约押。这个可怜的乌利亚，他竟然带着自己的死亡令要回去复命。大卫在信里面叫元帅约押把乌利亚调到那个战事最猛烈的前线去，让乌利亚战死在沙场，然后他顺理成章的把拔示巴娶过来当老婆。耶利米告诉我们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侍奉呢？在我们里面呢，有千千万万的心思意念，我们很难每一个都能够掌控住，或者是掌握得很好，除非你立志要把你的心交给上帝。如果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好好的来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时候，从天使要变成魔鬼，其实往往只在一念之间。我们一步一步的回想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他为自己的罪找借口，认为自己做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而且最糟糕的是，大卫他利用他是王这样子的一个权力去占有了拔示巴，他不但犯了杀人罪，他还犯了通奸罪，因为他谋杀了乌利亚。最终呢，耶和华击打乌利亚的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然后死了。我们看到大卫他过度自信，以为他的罪孽呢不会显露，他认为说我没有那么坏，我没有做错任何的事。当他以为他可以逃脱这样子的刑罚的时候，他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时候，上帝呢就差了拿单这位先知来，为了要帮助大卫能够看见自己的罪。于是拿单呢就对大卫说了一个故事，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故事，我们一起来念。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的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新买来或者一只小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 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听到这个故事以后，就对先知拿单说：我指着永生上帝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个事的人该死，他必要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个事情没有连续的心。于是拿单就看着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你就是这样子做的人。弟兄姐妹，当我们对同一件事情感到内疚的时候呢，我们却在同时这个时间里面批评别人，我们就是那一个是真正防卫，我们常常竖起防卫的墙，我们甚至会反击，会攻击别人，找借口以及合理化我做这一件事情是为什么。你跟我，我们都做过同样的事情。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弟兄姐妹，我们很需要在跟别人发生冲突，在跟别人发生口角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求神来鉴察我们。你可以告诉神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任何有罪的东西，任何在你自己的生命中你看不到的东西，你有没有看到你需要改变？我们是不是愿意停下来让上帝来鉴察我们，鉴察我们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你是不是在为什么罪而做辩护？其实在那样的时候，你心里面是不是隐藏了什么样子的问题？或者是你可以跟神来寻求，求你鉴察我，求你试炼我，知道我的心思，知道我的意念。神，你要在我这个人的生命当中，在哪一个部分来工作？它有可能是一种隐秘的罪，有人可能是酒精，有人可能是毒品，甚至有人是沉迷在色情里面，或者是自慰。我们有没有一次又一次的发脾气，可是你却说：嘿，如果他不这样子做，那我就不会这样子做啊，这不是我的错，是你让我这样子做的。当我们夫妻之间发生争吵的时候，常常这样子的话就会出来。弟兄姐妹，你是在跟外遇调情，还是说你已经陷入全面的外遇？你是不是沉迷于暴饮暴食？可是你常常却开玩笑说：啊，我就是这样子的。你是不是过于程度在消费里面，可是却假装这个不是问题？因为现在在大打折啊，因为现在是 Boxing Day， 因为现在是在打折，我买的，我买多少就赚了多少。或者你是不是一直握着家里的电视的遥控器，不停的转台，不停的看？ 或者是你漫不经心的你在电脑上浏览社交媒体来麻痹自己，时间一秒一秒的过，一分一分的过，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过。礼拜天你在教会里吗？我们说我们都在，我们现在不是都坐在这里吗？有可能你人在这里，你的心却远离神。我们心里马上会有一个声音说，比不来教会的人好啊。我们在找借口，我们在给自己的罪合理化。圣经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这是上帝他非常宝贵的应许，他就写在圣经上面。我们如果要跟上帝有正确的关系，有正常的关系，我们就不能遮掩我们的罪。一旦我们遮掩自己的罪的时候，那我们通神的道路就被堵住了。因为罪，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上帝可以连接。所以我们人要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是必须的。认罪有两种，认罪是向神认罪，另外一个是你要向人认罪。那怎么样的情况你要向神认罪，什么样的情况你要向人认罪？凡是得罪神的那样的一个罪，那么你就应该向神认罪。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如果我们得罪人的时候，那么我们便不只是要向神认罪，我们也要向人认罪。还记得那个离家出走的那个浪子吗？当他要回家的时候，他说，我得罪了，不只是得罪了他的爸爸，他也得罪了上帝。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弟兄姐妹，如果你来到圣殿里面聚会，如果你要奉献的时候，你想到你的弟兄得罪你，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先跟他和好，才来献祭。当我们彼此认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医治。所以向上帝认罪是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可是向人认罪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个人可以得医治。我们愿意在上帝面前说，上帝啊，我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没有人可以识透，只有上帝你知道我。这就是为什么大卫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如果我们犯罪却不认罪，我们就没有办法跟神相交，而且呢，要受极大的亏损。所以圣经才会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我要再说，我们犯的罪，不要把罪掩盖起来，必须认罪才能够得到上帝的赦免。我们犯了罪就需要把罪承认出来，不要把罪给他起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来原谅自己，来为自己开脱这样子的一个罪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无论你陷入什么样子的一个困境，你愿意求神来鉴察你吗？ 神爱我们，他要我们在他里面得自由。什么时候如果圣灵让你想起你的罪，什么时候你就要立刻的认罪，清除内心里面的那个罪污，才能够保持我们的灵命能够持续的健壮和在上帝里面成长。我们看到大卫犯了好多的罪，他犯了杀人罪，他犯了奸淫罪，可是他还是被上帝称为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查看一下整个大卫他的一生是怎么样的，成为我们的一个鉴戒，好让我们可以学习，也可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他之所以被上帝称为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因为大卫他非常明白上帝的心意。大卫对上帝的认识不是知识上的，不是头脑上的，而是他从内心里面清楚的知道上帝对他的意念都是好的。上帝鉴察他的心思，不是为了要窥探他，不是为了要监视他，也不是为了要揭发他的恶行来惩罚他。大卫相信上帝如果鉴察他一切很细微的那种隐而未现的罪，目的呢是要让他可以离开罪恶，引导他回到那个公义圣洁的道路，甚至回到永生的道路。我来说一个比喻，我们通常都会做定期的健康检查。我们做定期健康检查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要了解我们整个的身体，要找出那个隐而未现的疾病，以至于我们可以及早发现身体看哪里有异常，然后可以早日的治疗。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肺癌去世的，所以我前一阵子当我一直咳嗽然后又有痰的时候，我去检查就发现我的肺里面呢有结节。那我在跟我的妹妹讲的时候呢，我妹妹住在台湾，他们就真的是要说好紧张，因为我们都属于高危险群。那台湾现在呢有一种CT scan 是低剂量的，就是可以扫描你的胸腔、你的肺部，然后做那个及早的发现。它这个轻剂量的CT scan 呢，是如果你是这种高危险群的话，它可以让你免费检查，但是如果你不是的话，那么你要付费。我的小妹后登记，但是先检查了。她在检查不到两个礼拜以后，接到通知说，请她要回诊。哇！我跟我的第三个妹妹就好紧张。然后我的妹妹陪着她一起去看检查的结果。那就是跟我一样了，就是有结节，所以他三个月以后要再回去复检，看他是不是有什么变化。那我的三妹她是先登记，但是呢比较后面检查，她是在上个月的22号做了检查，但是目前还没有收到报告。没有收到报告是比较好的，因为对他如果有问题，他会及早的告诉你。所以定期的健康检查其实是为了要找出我们身体的毛病，然后可以让我们得到正确的诊断，以至于可以对症下药，可以及早治疗。同样的，如果上帝鉴察我们，显出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恶， 目的其实不是为了要惩罚我们，而是要让我们可以离开这个罪，可以回到正确的道路上面去。但是有些人，甚至我要说很多人，他们不喜欢做健康检查。为什么？为什么不做健康检查的人，他们有一个固定的想法，觉得哎呀，我本来没有问题的，可是一检查完呢，完全是哎，全部都是红字啊，医生告诉我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可想而知，其实这个医生最头痛的不是那个人的身体的疾病，而是他不理性的想法跟无法节制的那个欲望。同样的，在上帝的鉴察当中呢，最糟糕的不是被上帝指出你有罪，而是那个人把上帝看为一个毫无怜悯的审判者，而拒绝听上帝的话。我们说定期健康检查是重要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而且做出必要的调整跟治疗，来维持我们身体的健康跟生活的品质。上帝的鉴察跟考验，其实它可以引导我们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罪，而且呢，要叫我们可以更多的来倚靠耶稣的救恩以及圣灵的帮助。圣灵会帮助我们离开这个罪恶。弟兄姐妹们，我还是要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来的。如果你想要改变你的生活，那么要改变你的习惯。可是如果你要改变你的习惯，你一定要把你的心交给上帝，让上帝来改变你的心。让我们像大卫一样来到上帝的面前说，神啊，求你鉴察我，求你试炼我，知道我的心思，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神他洞察我们，他认识我们的内在和外在，所以改变一直都不是外在的，是内在你这个人所呈现出来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上帝都知道，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休息，就像圣经里面说，不管我躺卧我行走，我们的所作所为，神他都洞察。即使你说我放在心里面，我本来就很不喜欢陈刚，可是我没有说出来啊。这样的事上帝也知道，你没有说出口的，或者是别人看不见你的内心世界的，上帝都知道。这个罪恶呢，其实是来自我们的自我中心。我们要常常求主来鉴察我们，我们要自我反省，我们才可以驾驭我们心中的愤怒，驾驭我们心中的欲望。我们说耶稣他就是道路，就是真理，是生命。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耶稣已经让我们得自由了，他释放了我们。圣经说，如果我们犯了罪，圣经是说我们都犯了罪，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可是呢，上帝他是没有罪的，他却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那个无辜者。上帝在三天之后使他从死里复活，好让每一个要呼求耶稣基督的名 就可以得到宽恕，他可以被更新。圣灵在这个时候就会在我们的身上持续的动工，他会光照我们，他会与我们交谈。圣灵那个声音其实是很微小的，如果我们不听他的时候，那个声音就慢慢的慢慢的，他本来就小声了，你那个心里面的罪是大声的，那个大声会掩盖过圣灵的细微的声音，那上帝就没有办法改变你，那么罪就常常会在你的身上来发动。连保罗这样子的一个啊，我们说那么伟大的使徒，他都还说我真是苦啊，我想要做的却做不了，我所不想做的我却去做了，更何况是我们呢？加尔文他告诉我们说，唯有认识上帝，唯有透过认识上帝，人才能够认识自己。箴言也告诉我们说，认识上帝是智慧的开端，人一旦认识自己的时候，就会立刻的转念来思想上帝，因为我们的生活动作都在乎神。认识自己的途径就是仰望上帝，而且愿意谦卑自己，愿意谦卑的来省察自己。当上帝开启我们的眼睛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些我们曾经自以为是、自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些种种，原来在上帝的标准看起来都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你愿意天天的求上帝鉴察你吗？那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实际上是因为罪而被关在属灵的监狱里面。主，我们谢谢你，是因为你释放了我们，赏赐生命的永生上帝，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用全面的生活和整全的生命来跟随你，也求你进到我们的生活领域里面来，来查验我，知道我的意念，考验我，知道我的心思，来看看我里面有没有狂妄的思想。主，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圣灵引导我们可以离开罪恶，来跟随主耶稣走向永生的道路。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